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教会圣经新约98-99页。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若是翻到了，因为总共是十二节，将要我起会众来应，我起第一节，你们回应第二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什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吴牧师来我们当中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好高兴有机会在国语堂跟大家分享信息。
很高兴有机会来国语堂跟大家分享信息。
一个弟兄有一个晚上开完执事会就回家了。
有个弟兄开完执事会就回家。
只不过是晚上七点钟，不是太夜。
不过是晚上的七点钟，不是很晚。
但回到家之后，不见到太太和两个小孩。
但回到家里面，发现不见了太太和两个小孩。
开始担心了。
开始忧虑了。
心里面在想。
心里想，
没理由今夜都不回家的，
没有理由这么晚都不回家。
太太又没打电话给我，
太太又没有打电话给我，
没留下任何字条，
没有留下任何的字条。
那个时代还没发明现在我们这么方便的手机，
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我们现在这么现代的手机。
所以在他越等就越心急，
所以在那里他越等就越着急。
等到七点半都没见人，
等到七点半都还没有见人，
亦都冇收到任何电话，
也没有收到任何电话。
心里面开始惊，
心里面就害怕，
就谂到最坏嘅情况啊，
就想到最坏的情形。
会唔会有交通意外咧？
会不会有交通意外？
会唔会俾人掳劫咧？
会不会被人掳劫了？
于是就打电话问啊呢个问啊嗰个，
于是就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
到处去查询，
到处去查询。
啊，正喺个时候，太太带两个细路哥刚刚踏入屋企门口啦。
正在那时候，太太就带着两个小孩就踏入家门，
心里面就好心急，就同太太埋怨。
心里面他就很着急，跟太太埋怨。
你带小孩哥去咗边啊？
你带小孩去哪里了？
太太就回答话。
太太就回答说：
只不过系七点半，你点解咁紧张咧？
现在只是七点半，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我带小孩哥只系出嚟买少少啫，一阵间就翻咗嚟啦。
我带小孩出去，只是要买一些东西，很快就回来。
所以他晚上临瞓之前就反省一下。
所以他晚上睡觉之前就反省一下。
点解太太迟少少翻屋企，自己会咁紧张啊？
为什么太太迟一点点回家，自己就那么紧张呢？
想到童年嘅阴影。
他就想到童年的阴影。
原来他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
原来他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
国共内战之后逃难到香港。
国共内战之后他就逃难到香港。
当时这个弟兄只有四五岁。
当时这个弟兄只有四五岁。
有一天早晨一起床。
有一天早上一起床。
不见了妈。
怎么不见了妈妈？
不见了弟弟妹妹。
不见了弟弟妹妹。
因为阿爸阿妈昨晚商量好了。
因为爸爸妈妈昨天商量好了，
要带住阿妈要带细佬妹系翻大陆，
妈妈要带弟弟妹妹回大陆，
我睇下乡下嘅情况，
就看看乡下的情形，
可唔可以咧？放心去搬翻乡下，
可不可以放心的搬回去乡下？
火车好早开车，
但火车很早就离开，
所以就冇叫醒呢个四五岁嘅仔，
所以就没有叫醒这四五岁的小孩，
所以佢一起床嘅时候就唔见咗妈细佬妹。
所以他一起床的时候就不见了妈妈弟弟妹妹，
从此之后一直没机会再见他妈妈，
从此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见他的妈妈。
妈妈带了小老妹回大陆之后，
妈妈带了弟弟妹妹回大陆之后，
被公安局捉住，
被公安局抓了，
公审，
公审，
他忍受不住，
他忍受不住，
吊颈自杀死了，
就上吊。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家庭背景，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家庭背景，
他很怕家人突然间失踪，
他很怕家里人突然间失踪，
所以一发生有什么事情呢，
所以一发生什么事情呢，
总是向最坏那方面去想，
总是往坏的方面去想，
心情很紧张，
心情很紧张，
常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从心里面涌出来，
常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从心里面涌出来。
其实在那代的中国人，这样的经历和惧怕是很普通的。
其实那一代人那样的经历惧怕是很普通的。
是我的祖父在广东，即是地主，也曾经被批斗过。
我的祖父在广东曾经是地主，也被批斗过。
有个作者是中国人，叫张荣，写了一本书。
有一个作者是中国人，他叫张荣，写了一部书。
红，个副名就是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红一代一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点跟今天的主题很相关，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重点跟今天的很相关。
这本书是讲到中国三代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三个女人的生命里面反映出来，
这个书就是讲到二十世纪这三代的女人的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故事，
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
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
人民的心态，
人们的心态。
张荣的祖母出生在1909年，
张荣的祖母出生在1909年，
当时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
当时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
女人是扎脚的，
女人是裹脚的。
15岁的时候，
十五岁的时候，
就被一个利欲熏心的爸爸卖给军阀做妾侍。
当时就被一个爸爸，就是他爸爸利欲熏心的爸爸卖给军阀做妾。
所以这位外祖母在一个幽禁的环境那里生活。
所以这个外祖母是在一个幽禁的环境中生活，
常常在恐惧之中，
常常生活在恐惧当中。
1932年，军阀死去了。
1932年，那军阀死去了。
他就带着唯一的女儿就逃出生天。
他就带着唯一一个女儿逃出生天。
嫁给满洲一个医生。
嫁给了满洲的一个医生。
张荣的母亲就在这个情况下出生。
张荣的母亲就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生。
他就在日军统治之下的满洲长大。
他就是在日军统治下的满洲长大。
抗战之后。
抗战之后。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
在内战期间，他参加了地下活动。
在内战时期，他参加地下活动，
冒险为共产党送情报，
冒险为共产党送情报，
曾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曾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带到刑场，
带到刑场，
预备枪决，
预备枪决。
原来当时国民党枪决是带一大班人去，
原来国民党的枪决，他们是带一大帮人去，
不是每一个都枪决。
不是每个人都被枪决，
有一些被枪决，
有一些被枪决，
有一些只是陪枪决，
有一些只是陪枪决，
即是话唔会被打死，
就是说不会被打死，
只是警告恐吓，
只是警告恐吓。
你谂一谂，活在呢种嘅紧张生活里边，常常充满着恐惧，
所以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会充满了恐惧。
后来佢被释放了，
后来他被释放了。
在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之下，
在共产党新政权的领导之下，
他满怀理想，
他满怀了理想，
又认识一个满怀革命思想的干部，
遇见一个满怀革命思想的干部，
两个人志同道合，
两个人志同道合，
好快结为夫妇，
很快就结为夫妇。
于是南下去到四川，
于是南下到四川，
随着毛泽东获胜，
随着毛泽东获胜，
他就跟着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他就跟着共产党领导之下，
推行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
去推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张荣就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
张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大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父母被夺权，
父母被夺权，
被批斗，
被批斗，
被拘留，
被拘留，
被劳改，
被劳改，
送到喜马拉雅山，
送到喜马拉雅山，
受尽折磨，
受尽了折磨，
他的精神健康都受伤，
他的精神和健康都受伤。
张荣本身做过红卫兵，
张荣他本身做过红卫兵，
曾经在乡下做过赤脚医生，
曾经在乡下做过赤脚医生，
后来父亲被批斗，
后来父亲被批斗，
被斗死了，
被斗死了。
文革过后，
文革过后，
他曾经在工厂做工人，
他曾经在工厂做工人，
后来很幸运可以去读大学，
后来很幸运可以去读大学，
读外语，
读外语，
更加在1978年获得资格去留学，
在1978年获得资格出去留学，
去到英国的 York University 读英国文学，
去到英国的 York University 去读英国文学。
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到外国留学得到博士学位的精英，
他就是文革之后第一批拿到博士学位的精英。
张荣这样写，
张荣这样写道：
从1983到88年，我每年都回到中国。
从1983到88年，我每年都回国
探望我妈妈。
去探望我妈妈。
每次我都非常惊奇地发现。
每次我都非常惊喜地发现。
在毛泽东统治之下，那种生活的主要特征，即是恐惧。
在毛泽东统治之下的那种生活特征，就是恐惧。
已经戏剧化咁消失咗啦，
已经戏剧化的消失了。
当时毛泽东已经唔在世啦。
当时毛泽东已经不在世了。
到1989年春天，
到了1989年春天，
我从中国南部游历到北部，
我从中国南部游历到北部，
喺成都同埋天安门广场，
在成都和天安门广场，
我目睹示威嘅队伍，
我目睹示威的队伍，
深深感动，
深深的感动。
似乎恐惧已经被人忘记得一干二净，
似乎恐惧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八万人当中没有一个记得，
八万人当中没有一个记得。
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危在眉睫的当中，
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危在眉睫的当中。
大到大多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
一直到军队开枪的时候才大吃一惊，
直到军队开枪才大吃一惊。
我回到伦敦看电视，
我回到伦敦看电视，
看到军队开枪杀人，
看到军队开枪杀人，
简直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后我想，
然后我想，
恐惧又再回到来我们中国了，
恐惧再一次的回到中国。
原来恐惧一路未离开过中国人，
原来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
其实恐惧都没有离开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其实恐惧也没有离开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每个人心里面都带着恐惧地生活，
每个人心中都带着恐惧生活。
或者我们未必会担心被抄家，
或者我们未必担心被抄家，
下放劳改，
劳改。
但我们大多数的人，或者我们在这个世代，不需要担心政治的动荡。
我们这代人可能不需要担心政治的动荡，
更加住在一个自由的美国，
在住在这个自由的美国。
不过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恐惧，
不过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恐惧。
我们惧怕什么呢？
我们惧怕什么呢？
我们惧怕失败，
我们惧怕失败，
惧怕被人睇小，
惧怕被人家看扁。
我哋惧怕失去，
我们惧怕失去。
我哋惧怕失去安全。
我们惧怕失去安全。
惧怕失去尊严。
惧怕失去尊严。
惧怕失去家人。
惧怕失去家人。
惧怕失去财产。
惧怕失去财产。
惧怕失去健康。
惧怕失去健康。
从今日我哋所睇嘅经文。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耶稣讲到恐惧的问题。
耶稣讲到恐惧的问题，
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恐惧。
他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恐惧。
有些恐惧是不健康，
有一些恐惧是不健康。
有些恐惧是健康，
有些恐惧是健康的。
我们怎样克胜恐惧呢？
我们怎么样克服恐惧呢？
请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
要面对恐惧，第一就是要为人光明磊落，就无需惧怕。
要面对恐惧，就是为人光明磊落，就无需惧怕。
十二章第一节。
十二章第一节。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口，就是假冒为善。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
圣经话面对恐惧，第一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圣经说，防止恐惧就是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笑在圣经常常形容为不洁净的事。
笑在圣经常常被形容是不洁净的事。
当以色列人准备离开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准备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咁吩咐佢哋。
神吩咐他们。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话。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说：
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
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
在利未记二章十一节。
在利未记二章十一节。
讲到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
就是凡献给耶和华的素。数据都不可有效，
因为酵是不洁净之物。
因为酵是不洁净之的东西。
啊，我哋中国人都系咁讲啊。
正如我们中国人说，
食物如果系过期啊、变坏啦、发霉啊、发酵啊，我哋就会丢咗佢。
就食物如果是发酵过期了、变霉了，我们就要把它扔掉。
咁啊，耶稣解释乜嘢系法利赛人嘅酵？
那耶稣解释什么叫法利赛人的酵？
就是假冒为善，
就是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假冒为善这个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戏，
就是做戏
play acting， 戴着假面具讲一套做一套，
就是戴着假面具说一套讲一套、做一套，
表里不一致，
表里不一致，
好像是做 show 只是给人看，
就好像是作秀给人家看的。
耶稣话：你哋要小心啊！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
唔好好似法利赛人咁假冒为善啊！
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假冒为善。
或者你会问啊？
或者你会问：
假冒为善同恐惧有咩关系啊？
假冒为善和恐惧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嘅，
大有关系的。
中国人讲话：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众人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哦，你光明正大，什么怕人夜晚敲门啊？
如果你光明正大，怎么会怕人家晚上敲门呢？
随便打开账簿俾人睇，冇问题噶。
随便打开账本给人家看，没有问题。
但相反嚟讲，
但相反的，
如果平生做咗好多唔见得光嘅亏心事，
如果平生做了很多不见得光的亏心事，
例如喺屋企对太太做一啲唔住嘅事。
就是比如在家里对太太，做了一些对不起她的事。
偶然太太你手机里边有个电话，
我太太手机上有个电话。
啊，但系问你，咦，点解半夜三更打电话俾边个咧？咁，
那问就是半夜三更的打电话给谁呢？
咁就开始紧张，要做一啲古仔。
你就开始紧张了，要编一些故事。
假如我哋做事系假冒嘅，
假如我们做事是假冒的，
就常常需要编一个大话去。遮盖另一个大话，
就常常要编一个 一个假话来遮盖另外一个假话。
后来讲到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后来就讲到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所以一直活在恐惧担忧之中，
所以一直会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
如果我们活在虚假中，
比如我们活在虚假的当中，
如果我们活在黑暗中，
如果我们活在黑暗中，
一遇到光明的时候，
一遇到光明的时候，
我们就会怕被人拆穿这个西洋镜，
我们就会害怕被人家戳穿这个西游记了。
耶稣在第二节说，
耶稣在第二节说，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掩盖的事、隐藏的事是那些不见得光的事，
掩盖的事、隐藏的事就是那些不见得光的事，
黑暗的事、
黑暗的事、
虚假的事、
虚假的事，
这些事可以掩盖一阵、隐藏一阵，
这些事可以掩盖一阵、隐藏一阵，
不可以继续掩盖和隐藏下去的，
不可以继续的隐藏掩盖下去的，
那段时间就会被人揭露出来的了，
过一段时间就会被人家揭露出来。
所以第三节耶稣说，
在第三节耶稣说，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人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们留意路加的写作有不同的对比，
我们留意路加的写作有不同的对比，
是暗中与明处的对比，
是暗中和明处的对比，
还有是内室和房上的对比，
还有是内室和房上的对比。
另外不是写得最清楚，但是有这样的意思，
另外不是写得很清楚，但是有这样的意思，
是现在与将来的对比，
就是现在和将来的对比。
因为耶稣说将要，
因为耶稣说将要，
这个将来是指到末日的审判，
将来就是指到末日的审判。
在路加福音里面常常讲到两个时代，
路加福音当中常常讲到两个时代，
一个是现在的时代，
一个是讲到现在的时代，
一个是将来的时代，
一个是将来的时代。
在末日的审判，
在末日的审判，
我们世上所做的事都要显露出来的，
我们世上所做的一切都会显露出来，
就好像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白色大宝座，
就好像启示录所讲到的白色大宝座，
我们一生所做的事都要在神的面前一样一样被审问，
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会一样一样的被审问，
是无所遁形的，
是无所遁形的。
如果我们是偷偷摸摸瞒睡，
如果我们是偷偷摸摸的瞒睡，
搞婚外情，
搞婚外情，
以为瞒得过人，
以为瞒得过人，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就骗自己，
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
如果我们在背后讲人闲话，
如果我们在背后说人闲话，
或者台底交易，
或者是台底下交易，
以为没人知，
以为没有人知道，
亦是大错特错，
也是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以为侍奉存着私心，
如果我们的侍奉存着私心，
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
还以为没人知道，
还以为没有人知道，
这个也是大错特错，
这也是大错特错。
神不是盲的，
神不是瞎的，
神不是聋的，
神不是聋的，
神不是哑的，
神不是哑的，
神看见神听见，
神看见神听到，
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神是无所不知。
隐藏的事始终会显露出来，
隐藏的事始终会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惧怕常常因为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
所以我们惧怕常常是因为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
要除去惧怕，
要除去惧怕，
首先要行事光明，
首先要行事光明。
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圣经继续讲到，
有些惧怕是不健康的，
有一些惧怕是不健康的，
好像刚才那种的假冒为善，
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假冒为善。
另外有些惧怕是健康的，
另外一些惧怕是健康的，
就是敬畏神，
就是敬畏神，
惧怕神，
惧怕神，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这个是健康的惧怕，
这个是健康的惧怕。
所以敬畏至高真神就无需怕人了，
所以敬畏至高的真神就无需怕人了。
第四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第四节讲，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惧怕他们。
耶稣称这帮人为朋友。
耶稣称这帮人为朋友。
这个称呼不单止代表耶稣与门徒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称呼不单只是耶稣对门徒有亲密的关系。
朋友这个字是有政治意味。
朋友这个字是有政治意味的。
原来当时中东和希腊的政治体系里面，
在当时中东和希腊的政治体系里面，
在王宫里面很多高官被称为皇帝的朋友，
在王宫里面的一些高官被称为皇帝的朋友。
所以耶稣肯定这帮门徒，
所以耶稣肯定这帮门徒，
在末日神的国度里面，
在末日神的国度里头，
你们都会有重要的官职，
你们都会有重要的官职。
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的。
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的。
耶稣讲过比喻，
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一个主人派他分给仆人银子，
一个主人分给他的仆人钱，
然后去远方
然后去了远方，
一个仆人给十锭银子，
一个仆人给了十锭的银子，
一个给五锭，
一个给了五锭，
一个给一锭，
一个给了一锭。
主人回来之后，
主人回来之后，
十锭银子那个仆人赚了十锭，
十锭钱的人赚了十锭。
主人就说，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主人就说，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好，我奖赏你，给你管十座城，
我会奖赏你，给你管理十座城。
不知道是大城还是小城，
但不知道是大城还是小城。
Somerset 可能是小城。
Somerset 可能是小
城。纽约是大城。
纽约是大的。
将来呢就可能整个星球。
将来可能是整个星球。
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都有职位的。
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都有职位的。
耶稣就对这帮门徒说，
耶稣就对这帮门徒说，
你既然是天国里面的官长，
你们既然是天国里面的官长，
是基督的精兵，
是基督的精兵，
你为主去征战，
要为主去征战，
你们甚至为主愿意受苦，
你们甚至为主愿意受苦。
我鼓励你们不需要惧怕，
我鼓励你们不需要惧怕，
勇敢前进，
勇敢的前进。
因为那个杀身体之后，
因为那个杀身体之后，
就不能做什么的人，
就不能做什么的人，
你不需要怕，
你们不需要怕。
其实暗示了门徒将来可能会受逼迫，
可能暗示的门徒将来可能会受到逼迫，
被犹太人或者罗马人诛责，
被犹太人或者是罗马人糟蹋，
被钉十字架，
被钉十字架，
掉入狮子坑里面，
掉到狮子坑里，
被火烧，
被火烧，
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十二个门徒当中大多数都是殉道而离世，
十二个门徒当中大部分都是殉道而离世的。
使徒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
使徒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逼迫你的人，他们做的事最多就是拿你的性命，
逼迫你们的人，他们所做的最多就是拿你们的性命，
但不可以拿你的灵魂，
但不能取你们的灵魂。
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
这样被逼迫被人拿条性命就是最大件事了。
那么被人逼迫被人拿了性命就是最大的事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
就算被人拿条性命，
就算被人家拿了性命，
仍然可以回到美好的天家，
仍然是可以回到美好的天家。
那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那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耶稣说不用怕人，
耶稣说不用怕人，
要怕神，
要怕神。
神不单止可以拿你的性命，
神不单可以拿你的性命，
神还可以拿你的灵魂，
神还可以拿你的灵魂，
有权柄将你丢在地狱里面，
他又有权柄把你丢在地狱里头。
神才是绝对的审判官，
神才是绝对的审判官。
你要怕就要怕神，不是怕人，
你要怕就要怕神，不是怕人。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怕错对象，
怕错了对象。
有些人很怕老鼠蟑螂，
有些人好怕那个老鼠蟑螂，
有些人很怕蜘蛛，
有些人很怕蜘蛛。
但耶稣话：我哋唔需要惧怕人。
但耶稣说：我们不需要惧怕人。
我哋需要惧怕神。
我们需要惧怕神。
我哋嘅恐惧同我哋嘅死亡观系有直接关系。
我们的恐惧和死亡观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如果我们相信死后有永生，
如果我们相信死后有永生，
如果我们相信将来要与信徒在天家团聚，
如果我们相信将来可以与信徒在天家团聚，
我们就知道死亡只是一个过程，
我们就知道死亡只是一个过程，
不是那么可怕的，
不是那么可怕的。
一个妇女从伦敦坐船要去纽约，
一个妇女从伦敦坐船去纽约，
经过大西洋，
经过大西洋，
遇到大风暴，
遇到了大风暴，
船就快要沉，
船就快要沉下，
个个都吓到惊惶失措，
每个人都吓得惊惶失措。
但呢个妇人好镇定，
但是这个妇人很镇定，
仲去帮忙呢个，去帮忙嗰个，
他还去帮忙这个，帮忙那个。
暴风过后，
暴风过后。
很多人就很惊奇，也很欣赏这个妇女。
很多人就很惊奇，也很欣赏这妇女。
就问为什么你在暴风当中这么镇定呢？
就问他为什么你在暴风当中那么镇定呢？
他说出原因。
他说出了原因。
他说我有两个儿子。
他说我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住在纽约。
小儿子在纽约。
大儿子住在天堂。
大儿子住在天堂。
大儿子已经离世了。
大儿子已经离世，
所以如果沉船的话，
所以如果沉船的话，
我就上到天堂探大仔，
我就上到天堂去探望大儿子。
如果船平安无事，
如果船平安无事，
我就去纽约探我的细仔，
我就到纽约去探望我的儿子。
无论怎样，我都是探其中一个仔，
无论怎么样，我都是探望其中一个儿子，
心里十分平安，
心里面十分的平安。
他对死亡的看法，
他对死亡的看法，
使他面对风暴都毫无惧怕，
使他面对风暴都毫无惧怕。
我们惧怕的对象是谁？
我们惧怕的对象是谁？
旧约的约瑟被十个哥哥出卖，
旧约的约瑟被十个哥哥出卖，
卖到埃及一个高官屋企，
卖到埃及一个高官的家里。
这个高官的妻子看中约瑟，
这高官的妻子看中约瑟，
约瑟年轻又英俊。
约瑟年轻又英俊。
官长的妻子勾引他要上床。
官长的妻子勾引他要上床。
约瑟当时相当寂寞孤单的。
约瑟当时是非常的寂寞孤单的。
身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
身边是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
更没有现在我们的手机 WeChat Skype 不可以跟任何人联络的。
更没有我们现在的现代的东西 WeChat 手机和 Skype。他不能够跟所有人联络，
所以很容易会跌落陷阱，
所以他很容易会掉到陷阱。
他拒绝这个主母，
他拒绝这个主母。
他惧怕什么？
他惧怕什么？
不是怕，如果我拒绝他，那会不会我没有这份工作啊？
他会不会想到，如果我拒绝他，就会没有这份工作了？
他惧怕，乃惧怕神。
他惧怕，乃是惧怕神。
不敢得罪神。
不敢得罪神。
约瑟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约瑟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约瑟情愿得罪人，不愿意得罪神。
约瑟宁愿得罪人，不宁愿得罪神。
他有正确的惧怕对象，
他有正确的惧怕对象。
这个是健康的惧怕，
这个就是健康的惧怕。
另外，约伯是一个义人，
另外，约伯是个义人。
神赐福他有好的家庭儿女。
神赐福给他好的家庭儿女。
儿女关系好好。
儿女关系很好。
经常举行好多的宴会派对。
经常举行很多的宴会派对。
有时是这个女Sweet 16 16岁甜蜜的生日会。
有时是这个女儿 Sweet 16的甜蜜 生日会。
有时另一个哥哥请吃饭，
有时另外一个哥哥请吃饭。
但是约伯恐怕他的儿女在饮酒食醉的那个时候会得罪神，乱讲话。
但约伯他是怕他的儿女喝饱吃醉的时候得罪神，乱讲话得罪神。
因此就常常为他的儿女代祷献祭，
所以他就常常为他的儿女代祷献祭。
这个的担忧惧怕是健康的，
这样的担忧惧怕是健康的，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就会蒙神看顾保守，不需要惧怕了。
我们就会蒙神看顾保守，不需要惧怕。
从第六到十二节，
从第六到十二节，
我们先看第六节。
我们先看第六节。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假如我们留意妇女福音马太福音，
如果我们留意马太福音
十章廿九节话，
十章二十九节说，
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银子。
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银子。
假如你精打细算，
假如你精打细算，
咁啊，四个麻雀应该卖二分银子。
那四个麻雀是卖两分银子。
咁啊，系咪路加计错数咧？
那是不是路加计算错了？
圣经系咪可靠咧？
圣经是不是可靠呢？
其实我哋唔明白当时嘅文化。
其实是我们不明白当时的文化。
路加冇计错数，
路加没有算错，
因为犹太人好识做生意。
因为犹太人非常会做生意。
中国人都识做生意。
中国人也会做生意。
有时生意人就想顾客买多啲。
有时候生意人就想顾客买多一点。
买二送一。
买二送一。
其实当然就系成本已经计咗在内啦。
其实这个成本已经算在里
头。犹太人仲叻。
犹太人更聪明，
买四送一，
买四送一，
即系话第五只系免费嘅，
就是说第五只是免费的，
鼓励你买多啲，
鼓励你买多一点，
唔使钱嘅第五只，
第五只是不用钱的。
所以耶稣话，就算呢只免费嘅赠品第五只麻雀，神都看顾啊。
所以耶稣说，就算这个第五只这个赠品，神都。
在人看来不值钱、这只麻雀，神说我都眷顾。
在人看来这个是不值钱的麻雀，神都看顾。
耶稣可以不是说过天上的飞鸟不耕种也都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吗？
耶稣讲过天上的飞鸟不耕也不收，天父也都养活他们。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比这第五只不用钱的麻雀贵重得多、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比这个第五只的麻雀更加贵重。
上帝的儿女是无价之宝、
上帝的儿女是无价之宝。
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
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过，
妇人怎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妇人怎样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刚刚生婴孩的妇女，
刚刚生婴孩的妇女，
从早到晚所担心就是他的婴孩，
从早到晚担心就是他的婴孩，
会不会肚饿要吃奶，
要不要肚子饿吃奶，
会不会要换尿片，
会不会要换尿片，
绝对不会忘记的，
绝对不会忘记的。
同样上帝会不会不知道你失业、
同样上帝会不会不知道你失业呢？
上帝会不会不知道你失恋，
上帝会不会知道你失恋了？
上帝是不是不知道你失去了家人，
上帝是不是不知道你失去家人？
上帝怎会不知道你失去健康？
上帝怎么会不知道你失去健康？
上帝怎会不知道你失去这样失去那样？
上帝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这样是那样？
上帝不会忘记麻雀，
上帝是不会忘掉麻雀，
更不可能忘记他的儿女，
更加不会忘记他的儿女。
所以第七节耶稣说，
所以第七节耶稣说，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你有没有数过自己的头发有多少条啊？
你有没有数过你们的头发有多少条呢？
如果数的时候可能越数就越快了，
如果数的时候可能越数就越快了，
因为平均的人每天是掉一百条头发，
因为平均每个人是每天会掉一百条头发，
年轻人就很快生生翻出，年纪大咧就生唔翻啦。
年轻人他们掉了就会长回来，但是年纪大了掉了就长不回。
黑头发的人平均有一个人是 头顶上大概100,000条头发，
就是平均每个人头顶上是有100,000条头发。
金头发的人就多少少。
金色头发的人就会多少。
但圣经说上帝都数过。
但圣经说上帝都数过。
如果少一条，上帝都知道。
如果少了一条，上帝都知道。
如果不是上帝容许，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地。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一条头发也不会掉到地上。
所以上一代的中国传道人王明道。
所以上一代的中国传道人王明道，
他不怕政府的恐吓。
他不怕政府的恐吓。
他说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我一条头发都不会掉到地上。
他说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我一条头发也不会掉到地上。
如果不是神的时间到了，
如果不是，
我不会被他们拿走性命。
如果不是神的时间到，我不会被他们拿走性命。
所以就算他坐监都不惧怕。
所以就算他去坐牢也不害怕。
一坐就坐了20多年了。
一坐就坐了20多年。
但神一路看顾保守眷顾他。
但神一直看顾保守眷顾他。
到80多岁还出来为主作见证。
到了80多岁还出来为主作见证。
神看顾我们。
神看顾我们，
但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呢？
问题是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呢？
敬畏神，
敬畏神，
信靠神，
信靠神，
就不需要惧怕，
就不需要惧怕。
最后我们看看，我们不惧怕是因为有圣灵的保守。
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不惧怕是因为有圣�灵的保守。
第11节。
第11节，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这里是暗示门徒将来会被逼迫，
这也就暗示了门徒将来会被逼迫，
带到会堂官府和法官的面前，
会被带到会堂官府和法官的面前。
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
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
不用预早写定你的辩驳的说话，
不用预先写好你的辩驳的话语。
你依靠圣灵呢？
你要依靠圣灵。
你向神祷告。
你要向神祷告。
神就会将当讲的话放在你的口中。
神就会把当讲的话语放在你们当中。
这个就好像耶和华对摩西的安慰。
这就像耶和华对摩西的安慰。
摩西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
摩西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
借口说我是拙口笨舌的。
借口说我是拙口笨舌的。
我不知道讲说话。
我不会说话。
但耶和华鼓励他。
但耶和华鼓励他。
谁创造人的口？
谁创造人的口？
谁造人的舌头？
谁创造人的舌头？
所以我会将口才赐给你。
所以我会将口才赐给你。
弟兄姊妹，美德教会有不少机会出外短宣。
弟兄姐妹，美德教会有不少的机会，弟兄姐妹出外短宣。
无论我们是到纽约市，孟加拉人他们去介绍福音，
不管我们是到纽约市跟孟加拉人介绍福音，
或者我们去到千里达那里传福音，
或者我们去到千里达传福音，
我们不需要担心怎么回答，
我们不需要怎么样回答。
当我们不懂继续怎么讲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 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心里默祷，
心里默祷，
求主教你讲下一句话，
求主告诉你讲下一句话。
圣灵会与你同在。
圣灵会与你同在。
圣灵会教导你。
圣灵会引导你。
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
只要信靠神。
只要信靠神。
今天我们是否仍然活在恐惧之中呢？
今天我们是否仍然活在恐惧当中呢？
没错，作者张荣说，中国人生活的特色是恐惧。
不错。作者张荣说，中国人生活的特色是恐惧。
但这个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
但这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爱里没有惧怕，
爱里没有惧怕，
因为神完全的爱，
因为神完全的爱，
就将我们心中的惧怕除去，
就把我们心中的惧怕除去。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
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是知道圣灵要进入人的心里面，
耶稣是知道圣灵要进入人的心里，
使我们充满神的喜乐，
使我们充满神的喜乐。
唯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唯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
除去惧怕，
除去害怕，
充满仁爱、喜乐、和平，
充满仁爱、喜乐、和平。
你是否行在光明中？
你是否行在光明中呢？
是否做了亏心事？
是否做了亏心事？
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样认罪就是行在光明中，
这样的认罪就是行在光明中，
可以重新光明磊落，
可以重新的光明磊落。
你是否单单敬畏神呢？
你是否单单的敬畏神呢？
还是惧怕人呢？
还是惧怕人呢？
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胆壮如狮，
胆壮如狮。
我们是否信靠神的看顾呢？
我们是否信靠神的看顾呢？
你心中有没有圣灵的同在？
你的心中有没有圣灵的同在？
请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啊，假如我们心里面充满着不同的忧虑重担，
父啊，如果我们心中存在的不同的忧虑重担，
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安慰鼓励我们，
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安慰鼓励我们，
让我们肯定的知道，
让我们肯定的知道，
你看顾不值钱的麻雀，
你看顾不值钱的麻雀，
更看顾属于你的儿女，
更看顾属于你的儿女。
我们既然有永生，
我们既然有永生，
就不需要惧怕失去健康，
就不需要惧怕失去健康，
可以勇敢面对死亡，
可以勇敢的面对死亡。
既然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既然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头，
我们就不需要担忧，
我们就不需要担忧。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祈祷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